25年前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以血腥镇压告终，25年后的现在，大陆民运的热，海外人士的情是否依旧？这场惊动全世界的民主运动给中国带来什么影响？为了打破台湾蓝绿恶斗以及两岸定位僵局，蓝绿大佬和学者提出了大一中架构五原则，这一新主张能行得通吗？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6月1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赵婉成。樊东林请假期间由我代理主持。今天晚上的海峡论坛要来跟大家一块讨论的是六四25周年醒思，以及大一中架构两岸僵局新解方能否奏效。那么有关于我们这两个话题呢，今天跟我一起主持的是台湾的中广新闻网主持人叶博弈，但是我们现在在网络的联系上有一点技术性的困难，所以我们等待接通之后呢，我们来继续跟大家进行连线。但是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呢，能够利用我们的免费的听众热线电话打电话进来，交给大家一起来我们这里参加我们的讨论，也可以跟我们的来宾来请教问题。那么我们今天呢，要首先来跟您介绍的是我们在 DC 请到来宾，华盛顿来宾是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的顾问邬和怡博士。邬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晚安，大家好。
是的，那么我们也知道呢，现在距离六四也就几天的时间了哈，这几天呢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事实上在最近一个多月来有不断的话题跟报道出来哈。那么在记得25年前呢，当时呢您在六四事件发生的时候，您那时候人是在大华府地区是吗？
对对，
您还自己举行了很多的活动，我们来看看那个时候25年前的那个活动哈，还有这个六四之后的这个受到国际瞩目的情况。邬博士，您今天带来了几份刊物，举起来给大家看看啊。
好的，这个是1989年6月份的Time Magazine， 连三个州呢都以封面登出来，这个关于六四的这个活动，它有个讲的 People's Power， 还有这个整个的大屠杀，这个三旗呢，可见对世界的震撼。那 Newsweek 呢，那1989年我特别带来了，也25年前的，也特别讲到这个血腥的镇压和恐怖的一个压制。所以这个是当年呢，我特别把这5份25年前杂志带给大家，表示六四当年1989年造成全世界的关注。那在华府呢，还在美国各地区呢，侨胞们的海外也积极的投入呢，来支援大陆的民主运动。在芝加哥呢，有一个黄伟替先生哈，那么在这个西部呢，有这个王福全先生，我在东部，我们三个人都是主要的负责人之一，在当时做活动负责之一，所以我们三个人呢，这一个月也联合写了一个稿子哈，5月11号在大纪元登出来了，很长的一篇稿子来叙述这25年整个六四的回顾与展望。27号4天之前呢，我们三个人登那个英文稿子，在国会山庄的这个报纸呢登出来的，叫做《天安门 and the Power of Freedom》。所以这个也让提醒美国人呢也注意这件事情。当然您刚刚讲了这几天国会山庄，像这个前几天国会山庄379票对1票通过，那么要求对六四呢能公布真相，
对
要求能够这个民运的人士呢能够不受任何的拘束，能够回到大陆去，
没错，
能够开放许多的言论自由。
对，我们看到国会今年好像特别也大动作哈，规格也是比往年要多很多，也高出很多来。那么我们有关的详细情况，我们要继续来请邬教授，还有我们台北的观众跟来宾哈，一起来参与跟讨论。同时，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中广的新闻网主持人叶博弈，我们现在电话连线好了，叶博弈你好，博弈。
晚上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晚晨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今天呢，因为这个视讯的连线有点问题，所以今天的海峡论坛在台北的现场呢，我们必须要用电话来跟华府做连线，那么请电视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原谅。那么刚刚晚晨也介绍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是要谈六四的25周年了。今天我们在台北所请到的来宾呢，是台湾的中央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副教授董立文董博士到节目当中。那么董老师，我们想请您也听到了这个邬和怡博士介绍了这个一些六四的状况，特别我们也注意到了，就是今年在美国这个华府，特别是国会啊， 通过了一个对于这个六四的这个决议文，同时也希望能够把这个中国驻美国大使前面的那条路呢改名叫刘晓波路哦，就是一整个一系列的这动作好像比以往都来得大，力度都来得强，不知道您怎么看美国这样的一个动作？
好的，谢谢。首先是要很敬佩我刚刚听到的哈，就是我们的乌合一乌博士所做的那些努力啊。那么今年是六四天安门的25周年啊，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呢在海外的哈当年从这个六四天安门事件哈流亡海外的这些我们的民主人士呢哈，其实从去年就已经发动，就是说在今年的这个纪念六四25周年啊，要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活动哈，譬如说哈，你像王丹的这个重回这个天安门，好，以及我记得有位美国的教授哈，他也去年也就发起了这种关注天安门的事件哈，在希望在美国甚至在全世界的这个学术界呢哈，大家能够多注意多关注天安门事件啊。简单的说，因为是25周年的原因呢哈，我们都知道在中共的这个。中共自己都有一种习惯哈，逢五逢十啊哈，他们都认为是大事件嘛哈，所以说刚好这个天安门事件25周年呢，所以显然的中共今年呢哈是比过去更加的紧张，譬如说对这些第一个是对中国大陆哈这个内部的这种所谓的有关于这个天安门事件，他像天安门母亲他们这个监控活动，中共对他们的监控骚扰了。其实今年呢就是说这个比较早的时间呢齁就已经发起了，而且呢也等于对他们的对这些想要纪念天安门的这些中国大陆内部的人士呢，对他们的打压比过去也更严厉一点啊，都是看得出来。那刚才主任谈到的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说美国这一次的这种动作，尤其是从国会来看的话动作又比较大。当然我说第一个原因就刚刚说过了，就是今年是25周年，其实在海外就很多人已经在发起游说这个美国的国会能够有更多的更具体的动作之外，我们都知道刚好就是这段时间甚至这一年来中国跟美国的关系呢其实应该是说持续的走入这个僵局之中了哈，这跟当然跟美国的重返亚洲的这个策略，以及跟这个中共的这个习近平总书记上台，他在外交上面他采取一种强硬的路线，我觉得都有相关。从中美关系的整体来看呢，因为中美关系呢哈，它是全方位的啊，所以说这个中美关系有很多个层面呢，其实是互相牵动影响。譬如说这两天。在这个东亚，就在新加坡有香格里拉的这个安全对话，我们也看得到，就是说这个中共的军事将领跟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在这个场合针锋相对的辩论所以说在就人权的问题上面呢今年当然对中共跟美国方面呢也比较跟往年比起来也就比较针锋相对，我觉得这又跟就是总体的中美关系的这种他们的这种互动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是，好的，谢谢董立文教授。那么继续我们回到华府，想请教乌合一博士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大陆人民日报辖下的这个环球时报呢日前刊登了一个社评他们社评上面说这个就是用很重的话批评这个美国国会众议院呢是反华情绪的垃圾堆那么他同时也说在这个文章当中有提到说美国现在这个国会的这个议员们呢拿这个25年前的那场政治风波说事儿就是说他还是把这个六四事件定义为若干年前的一场政治风波，所以是不是可以说在这个习近平主政的这个目前的这一段时间当中来看，在政治方面来讲其实还是没有放松跟放手的迹象呢乌合一博士。
好的，这个您讲这个报纸的评论哈，这也是一贯的一个宣传或一个攻击的伎俩。我想最重要，也像董教授所讲的，这25周年是一个时间方面是一个四分之一世纪了。那这个六四情况，大陆人权并没有改进。那像最近呢，北京他们超过几十万人呢，分派下去维稳希望这个大陆不会产生问题。其实呢，真正要 我要压制六四呢，还是中国大陆的官员们，他们最怕六四，心里很心虚啊。像我个人昨天晚上参加这个在中共大使馆面前的烛光晚会啊，那么魏金生跟我是四个讲员之一啊，我们都谈到了哈，其实这个大陆老百姓是沉默的大多数。那经过这25年的变化呢，不管是网络的发达，对世界了解，到台湾去观光访问，到澳门，到香港，到美国来看，他们回去都有感受，觉得大陆这个一党集权专制呢，可能是并不适合人民生活的。所以这个情绪慢慢酝酿起来了，也许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不敢称多久啊，但是一党专政这个情况呢，迟早会溃败的，所以这个我们拭目以待。
好的，谢谢吴可毅博士，再把现场交给婉成。
好的，好，谢谢博毅。顺便我们要再提醒大家，这是美国之音跟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由我赵婉成在华盛顿和在台北的叶博毅先生为您共同主持。我们今天海峡论坛上半场讨论的是六四25周年醒思。那么我们今晚演播室的现场来宾呢，就是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的顾问吴可毅博士，那么在台湾是中央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副教授董立文先生。那么欢迎大家呢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的号码呢是，如果您在中国大陆的话，您可以拨400-120-0551。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您拨00-801-148-940。好，我们来继续刚才的话题哈。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在谈话当中呢，两位专家也都谈到了中共今年用了特别严厉的方法哈，来这个镇压，然后来维稳等等。那么回想到25年前的这个六四的时候，其实那六四的那场民运呢，学生们还有民众们，他们所要求的就是在经济啦，还有在这个政治啊，还有在这个精神方面要进行改革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更大的压制哈，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吴博士，您是不是可以稍微谈一下，在这25年当中，我们看到在哪一方面，到底当年的学生们的诉求得到了一些正面的改善呢？
它的改善呢，空间有限啊，可能在这个习近平上任以后呢，对于这个贪污哈，尽全力去想去把这些改正过来哈。所以现在正在努力，所以这是某部方面努力。但至于政治的自由、宗教的自由或精神上的自由呢，是基本上没有进步啊，甚至有些是退步的。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个人当然认为呢，在全世界的共产国家，北越、古巴、北韩还有中国大陆，这个四个国家是全世界唯一的四个共产国家。那这个慢慢都会解体的了哈。当然，我们不希望一个暴力革命或者一个急剧的变化，我倒赞成或者期望哈，习近平执政的这个10年中间，他如果在第8年、第9年，像中华民国的蒋经国总统在他的晚年开始这个解除政治上的这个压迫，然后能够开放两党能够竞争，开放政党政治，那么上海市可以选市长了啊，安徽省可以选省长了，甚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习近平卸任的第9年可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统了。那习近平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跟蒋经国是并驾齐驱的啊。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这个对六四感念25周年，但是您的这个热情可能是有点被浇熄，但是你的理念是坚持下去。那么自由、民主、和平是整个全世界人类所向往的，也是应该实施的。
好，谢谢吴可毅教授。我想请教一下台北的董立文教授啊，我们也知道那个美国的华裔学者张家敦，他曾经讲了，他就是说这个六四的镇压，25年前的镇压呢，确保了中共政权的存在哈、跟延续。那么现在25年后，中国大陆在经济上、在这个军事上都是有这个大国的姿态了哈。那么现在呢，在今年的六四，我们看到特别的这个严厉的这个就说制止这六四的行为纪念活动啊等等，还有大量的逮捕啊，很多的这个行动，看起来中国大陆对于这个六四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忌讳啊。那么当然在过去这些年来，这个六四这个禁忌话题使得很多年轻人也不太了解什么是六四，或者根本不晓得哈。那您看看在目前以中国大陆到达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为什么还对于这个平反六四或者提到六四还这样的介意，这样的噤若寒蝉？难道以这个大国的这个能力到现在就没有办法能够承担得起对这六四承认跟负责，或揭开这个真相的这样的一个责任跟力量吗？您觉得呢，董教授？
嗯，好的，谢谢。我想六四的起义呢，它其实它刚开始的时候是反关岛，就是刚好八零年代的改革到了一个阶段以后呢，等于说这个中国的改革从农村进入了这个城市，这改革进程，然后所引发的这种经济上的混乱，那里面最重要的还是官员的腐败了。所以说，这个六四的起义呢是反关岛，但六四中期以后呢就变成要求民主自由了。但这个很吊诡的是，血腥这个中共血腥镇压以后呢，这个中共的诉求就是这个社会稳定，也就是说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嘛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这三个诉求，反官倒也就是反腐败民主自由以及社会稳定那其实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中共在过去你像文化大革命1966年开始到1976年结束，但这个文革什么时候平反的？1979年开始这个邓小平的改革开放，1981年平反的，就是1981年这个在邓小平的主持之下呢，中共开了一个这个会议就写出了这个就是说关于这个党的若干历史这个问题的决议案嘛把平反的这个文革五年而已就平反了，所以说其实那个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举动。但是我会想一下，为什么六四天安门事件25年了还是没办法平反？我想了半天，只有一个解释，也就是说，文革的受害者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共产党的官员、共产党的干部受害，平反的特别快。那这个六四天安门呢，受害的是人民，受害的是他们的学生，所以到现在没有办法平反。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也包括我刚才说的是反官倒，是要求民主自由，所以到现在这个中共呢还不敢去平反它。因为平反它呢，其实平反六四的意义就是允许这个给予中国人民民主跟自由。所以说到今天来看的话呢，这个中国发展的越强大，但是呢它就越像是一个非常脆弱的巨人，也就是说对他自己的这种历史的案件呢，他会非常的敏感这个神经应该是说这个神经紧张所以说他才会在过去这几年呢，为了维护所谓的社会稳定，也就是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呢，他们为了要维护社会稳定呢，走到今天25年来，结果维稳的费用呢居然会超过这个国防经费，就说他这个政府花的钱对付自己人民呢，居然是要比对付外国敌人花的钱还要高，这个就证明了他是一个脆弱的巨人。谢谢。
好，谢谢董立文教授。我们下面有好几个听众在现场等候，我们先来接电话好了博弈，我们就先来接电话。
好的，
好，我们下面来接台北的姚先生。姚先生请讲。
我是台中的姚先生。
哦，台中，好，欢迎您，请说。
已经是老朋友了
好，您对六四有什么看法？
30几年了有。
好，欢迎您，请讲。
30几年的老朋友我这个经过这个雷根总统当年非常潇洒的一个电影明星当总统的时候，他曾经说过要把共产主义丢到历史的灰烬之中。这个时候就六四发生，六四为什么一直不能平反？我个人认为它是文革十年以后的产物，很多人都受伤了，心理的受伤一辈子忘不了。然后最重要就是那个11月，89年的11月，这个在中国没有发生的事情，在这个德国就发生了，这个非常重要的，就东西柏林的那个围墙就打倒了，然后等于是旧大陆上面的东方还屹立着，然后西方已经是共产主义的退路。共产主义为什么是这个历史的罪人呢？主要它是阶级斗争，我们三民主义它是确认社会的这个成功它是互助引起的，这个在思想上是绝对的不同。谢谢。
好，谢谢台中的姚先生。我们下面来接江西的李先生。
你好。
你好，请讲。
我跟你们讲一下，我是90后嘛，对不对？我也是听六四，也是听你们那个电台报道的，因为我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你看中国为了他的政治目的也不会报道出来，肯定不会的，澄清也不会澄清。而你们那些国外电台都是各个国家的宣传喉舌，也不会随意就是说把那些东西，也许会添油加醋，听了也不知道，因为我们完全无法证实这些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听那些电台的时候也要 就你要有点判断能力，不要直接听电台里面说什么就是什么，就是要有判断能力。再加上美国有些西方国家，比如说有些间谍啊，在1989年6月4日，也不是6月4日，就是学生运动的时候，混入学生里面煽动，也许会唯恐国那个天下不乱的时候，有些人就是这样子煽动中国的暴乱，对他们维护国，
好好，
是他们国家的利益。
谢谢李同学，我应该说李同学啊，那90后的。刚刚吴博士已经举了25年前的《时代周刊》，我们再来看一下《时代周刊》啊，还有这个《新闻周刊》，他们所当时拍的这个照片，可以说是非常具体的这个证明啊。这些照片都已经变成是个经典，而且可以说是不断提醒大家这个六四的事件。所以我不晓得江西的李同学为什么还觉得是有什么间谍潜伏在里头啊？可能您的这个接触面也应该更广一点哈、啊，才能够确定一下我这个您听到的信息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好，我们下面还有一位还有好几位观众呢，我们先来接广东的杨先生。杨先生好，请说。
好啊，嗯啊，我是50年代出生的，
嗯，
我了解六四，
请说。
但是我了解的六四呢，六四运动第一点，直袭就是一种啊注射的行为，在天安门广场上哲学意味着什么啊？诛杀。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啊，今天的埃及啊，今天的叙利亚这样的民族，我看那样的民族呢，好像呢乌克兰，那么你们有的嘉宾是不是想中国又回到了当现在的乌克兰？中国人需要稳定，我是农民，我是乡村的，但是我了解这个事情，你们老是在节上面来反对中国，宣传挑动中国的不稳定，你要人民回到了三十年代日本侵略中国的年代吗？
好，谢谢这个广东的杨先生。好，杨先生，我们听到杨先生，我们听到你的意见了。好的，下面我们再来接一通电话，让我们请两位嘉宾来回答啊。浙江的赵先生，赵先生请说。
主持人好，
嗯，
嘉宾好，
请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认为，六四以全世界的这个共产主义，它的发展和它的扩张以及它的这个崩溃来说，六四是一个伟大的运动，没有失败，它直接导致了苏联东欧的迅速垮台，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不能单独的局限于中国大陆，因为它是全球的一个组成部分。
好的，
所以它牺牲了凤凰涅槃。也还有第二点，当时的美国政府，毕竟当时他老布什总统应该迅速立即终止对北京的外交承认，转而承认在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这是四两拨千斤的一个。很可惜他放弃了这个机会，导致了拖了这么20多年，代价沉重。希望西方的资本主义这个绥靖主义能够改过来。
好的，
生态的，
谢谢
啊，
谢谢浙江赵先生，您的意见我们也都听见了。好的，我们还有好多位听众在线上，我们就请两位嘉宾简单的来回答，简洁来回应一下好了。吴博士，您刚刚听了好几位不同的意见呢、啊、
浙江的赵先生说这是一个伟大的运动，引起了东欧的整个民主运动哈。我想这是中华民族史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的成功和失败不是因为屠杀就磨灭掉了。那广东这个杨先生他说是农民啊，他说你如果再搞这种六四民族运动像乌克兰一样，那我就举一个例子了，同为中华民族的在台湾岛的中华民国，那是中国人呢、啊。那从1949年开始，慢慢的从这个戒严到后来走向民主，并没有像乌克兰搞得乱七八糟的了。当然台湾的民主还是有些缺点，但台湾已经可以选乡镇立法委员，可以选市长，也可以选中华民国总统，而且呢两党政治甚至多党政治，如果大陆的到这个台湾去呢，他们最喜欢就晚上在电视前面看政论辩论，骂来骂去的哈。那么刚刚这个黎先生让我很感慨哈，那这个黎先生说他是90年代的，所以他不知道这个我们讲的六四是真是假。其实呢在香港在各地方都有很多的文物出感，你如果花时间到 Google search 或看看这些所有的资料就知道，这是 千真万确的一件事情啊。
嗯，
在天安门事变逝世时候，几百万人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几百万人游行，然后残客的屠杀，那么这都有历史铁证，所以这三位先生代表三种不同看法也很有趣了。
好的，我们下面好多听众电话，我们先来接一下，然后请台北的董立文教授来回应他们啊。我们首先来接宁夏的高先生，请各位发言简洁，我们今天时间很有限，电话很多。高先生请讲。
关于互动呢，第一，放弃敌对意识，我们用敌人的陈述，比起500年殖民地的说法有了巨大进步。学生有错，政府有罪，是冷静客观的评价。每个人都多做实干家，少做空谈家，多解决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多以天下为己任，少一些革命家的激情。第二，不可因言废人或因人废言，净化社会空气，明知所欲，打虎说烹，灭苍蝇，大快人心，暴君小丑之说可以休矣。
好的，
哭声表没有不流眼泪的，读徐志勇公开信没有不感动的，秦永敏20多年牢狱之灾，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虽九死而其犹未悔，在他们身上寄托着中国的希望，中国一定会实现民主、宪政、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走上宪政的康庄大道。谢谢。
好的，好，谢谢。我们下面来接北京的赵先生，赵先生请简洁。
哎，你好。
哎，请说。
那个，我想说一下，就是。中国这个5000年为什么没那什么？他这都是一党专制独裁，就是他这个5000年了，就是现在好不容易有89那个，我然后看到他们那个，因为我那个什么是信神的，我不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不是神经病。
好，赵先生，谢谢您的这个电话。我们还有好多听众啊，我们来接桃园的陈先生。
你好，我想这么说哈，商朝800年，周朝600年，清朝300多年，那各朝各代都有灭亡的时候。共产党什么时候灭亡？没什么不得了。那跟中华民国比较起来，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共产党在现在为止65年，比较起来，共产党已经很不错了。至于说是大中国，他们谈的是所谓共视觉。那我们回头来说一件事情，那钓鱼台，中华民国有跟美国达成共识吗？所谓的共视觉，我的了解是一票否决，你怎么可能期望一票否决中国大陆呢？
好，
谢谢。
好，然后最后一个我们来接一下是贵州的高先生，郭先生，其他的观众请您留在线上，我们待会儿还有第二个话题可以请您大家继续来参与。好，贵州的高先生请说。对不起，郭先生，您在吗？贵州的郭先生。
郭，我姓郭。
对，郭先生请讲。
我说这个就是这个是反给你报嘛，这个是坚决要镇压的，那是不能全国人民不能答应的。他在这个北京天安门乱搞乱来，那是不行的，中国人民需要安静。
好，听到了。好，谢谢郭先生。下面好，我们请台北的董立文教授，您刚刚听到我们那么多的观众哈打电话进来发表意见，您有什么回应呢？
好的，谢谢。我想说还是先对第一个打电话的这个90后的年轻人哈，他说这个六四事件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哈。其实我建议他有个很简单的方法哈，就是到你能够你去你当地的图书馆啊，找人民日报啊，你就找1989年从5月4号开始看，一直看到7月4号，你去看看你们自己的报纸。好，他是怎么写的？如果在你们的人民日报6月4号、6月5号那几天报纸突然不见了，那你就要问啊，这是政府才干得出来的。就是说那几天的报纸为什么找不到了，那是你们就中共政府干的。其实现在这个网络啊，这个非常发达的时代，但是六四变成一个关键啊，就禁忌的字眼，你找不到任何六四的这种相关的哈详细的这个报道是谁干的。这些不是西方帝国主义干的，这些不是 CIA 干的，也就是说呢，想要蒙蔽你的，想要欺骗你的是你们现在的政府，不是那些西方帝国主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刚刚有听到有位高先生他讲得非常快啊，但是有两句话我听得特别清楚，一个叫做学生有罪一个叫做学生有错，然后政府有罪。我觉得他讲的应该是讲得非常好。学生有错，学生已经为他的错呢，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政府有罪的部分，现在就是要这个追溯政府有罪的部分。他的结论是宪政，我也是非常的赞成，这正是应该是说整个中国人 他们未来的希望所在，也是很多中国人他们希望是这样子的，让以后这种错误不要再发生。学生上街头，他也许不是对的，但政府自己的政府怎么可以用坦克压在他们的身上呢？这里就让他想不通，这才是重点。谢谢。
好的，谢谢董立文教授的回应啊。那么。